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5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4号星期一，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习近平预计不会出席 G20 峰会，拜登表示失望。拜登即将访问越南，预计美越关系将会提升到最高层级。泽连斯基宣布开除国防部长，为乌俄战争以来最大的整治行动。在西方制裁下，中国四大银行向俄罗斯的贷款激增。专家表示 COVID 新变种 Parola 传染性仍然较低。非法走私稀有海参，两名华裔在加州法院认罪。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拜登总统星期日表示，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不会出席这个星期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领袖高峰会，他感到失望。预计这个星期四，拜登将会前往印度出席今次的 G20 峰会，并且会在之后访问越南。星期日当日，拜登在德拉瓦州雷河勃斯坦向记者表示，我感到失望，但是我还是会去见他。不过拜登没有再进一步讲明。当被问到是否期待这次出访，拜登回答说他对此行相当期待，并且说我希望能够有多一些协调。我认为印度和越南都希望和美国的关系更加紧密，而这样可能会帮助更多。另外，据熟悉内情的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由于习近平很可能不会出席今次峰会，中方代表预计将会由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代为出席。再过一个星期，拜登总统将会前往越南河内访问，并且将美越外交关系透过今次访问提升到最高层级。据美联社星期日报道指出，由于越南怕北京的潜在反应，最初对美越关系的升级表现采取谨慎态度，咁导致拜登政府加倍努力游说河内当局，包括多位美国政府高层官员都在最近几个月访问越南。报道指出，拜登总统今年七月公布表达这个意思之后，两国的官员对美越关系提升到最高级别都非正式地表示乐观。报道引述专家的分析说，即使和美国提升关系令北京不满的风险很高，但是越南领导人可能已经筹划好和美国提升关系的最佳时刻就是现在，因为越南和中共的关系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不过美联社指出，目前还未清楚和中共同样在南海有纠纷的越南短期内能够在美越关系升级之中获得什么好处。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宣布，他已经决定开除乌克兰现任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并且要求国会这个星期给国家财产基金负责人乌梅洛夫接替新任国防部长。现年41岁的乌梅洛夫是克里米亚塔旦民族的主要成员，曾经代表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敏感谈判，无论是在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之后，亦或在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乌梅洛夫都参与了同俄国官员的幕后会谈。去年9月，乌梅洛夫被任命为乌克兰国家财产基金负责人，这个被外界视为一个挑战性极高的职位，因为乌克兰国有资产私有化进程一直受到贪污影响。而在之前担任国防部长的兹列尼科夫，虽然帮助确保几十亿美元的西方军事援助用于作战，但是他领导的国防部门 就难以摆脱贪腐指控。泽连斯基在星期日晚的全国演讲表示，总体来讲，我认为国防部需要新的做法，而且同军方以及社会都应该展开其他形式的沟通和互动。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指出，在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第一年，即使很多西方金融机构已经撤出了俄罗斯，但是之后中国最大的四家银行就开始介入，向俄罗斯银行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贷款。报道指出，中共试图令人民币成为美元之外的另一种全球货币，而为俄罗斯提供资金的行动就是这一项计划的一环。据基辅经济学院针对俄国官方数据的分析，截至今年三月底的14个月内，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对俄罗斯金融业的风险承担金额总共增加了3倍，由2022年初的22亿美元增加到97亿美元。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两大银行就占了88亿美元。而在去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创纪录的1850亿美元，显示人民币贸易的增长已经凸显了俄罗斯在经济上向中共倾斜的趋势。在今年劳动节来到之际，美国 COVID-19 的病例和住院人数正在出现明显增加。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最新数据，截至8月19日的那个星期，新增感染患者住院人数是15067宗，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 18.8%， 比过去一个月就增加了 86.9%。 不过同去年同期相比，仍然下降了接近 61%。 此外，零售商同药房发现在他们那里和在屋企病毒检测的需求不断增加，包括连锁药房沃尔格林 Walgreens 在上星期五的一份声明向哥伦比亚公司表示，该公司在全国范围内见到更大的这类需求，可能会造成病毒检测的暂时短缺。而另一方面，美国各地正陆续报告另一种变异株 Parola BA.2.86 的新病例，即使这种新病例的占比还未够 1%， 但是全球公共卫生专家都正在追踪 BA.2.86 病毒，因为它的变异数量很多，但是由于传染性低，专家估计可能不会真正广泛流行。上星期有两名华裔人士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联邦法院承认了一项非法入口海参的罪名。这两人分别是51岁译音赵尊玉的华裔女子和52岁译音萧伟雄的华裔男子。他们在加州法庭承认非法入口过度捕捞和濒临绝种的海参。调查显示，赵尊玉和萧伟雄两人由2017年5月9日到2019年2月10日期间，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由墨西哥非法入口一种有刺稀有的海参，即是鹩参，进入美国，价值高达10,000美元。两人预计分别在今年9月和11月被判刑。目前联邦检察官还未透露这些海参是由海洋哪一道获得，但是据说被告是在卡莱克西科由墨西哥进入美国的时候被发现的。赵尊玉和萧伟雄亦都已经同意向墨西哥政府环保机构赔偿，预计最高可以被判刑25年监禁。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东亚峰会这个礼拜登场，何锦丽代拜登出席。澳洲警察将驻留所罗门群岛，抗中共影响力。美国计划扩大海外武器产能。华尔街日报说，中国公民冒充游客频闯美军基地。中共明年实施外国豁免法，温室指加剧国际孤立。马斯克新传记，儿子变性被洗脑成共产主义者。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 东盟峰会等系列会议，9月5号在印尼雅加达登场，将讨论南中国海争端、缅甸暴力等长久存在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矛盾等议题。一些区域外的国家领导人将与会，泰国新任总理塔维辛不会出席，改由泰国外交部常务秘书萨伦代表出席。礼拜一的东盟外长会议上，各国外交官将审查陷入僵局的缅甸和平计划。这个礼拜稍后登场的东亚峰会，就聚集东盟和不同的合作伙伴群体，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澳洲、印度、日本、新西兰和韩国。拜登将缺席这场东亚峰会，改由副总统何锦丽代替。印尼前外长马蒂塔纳莱加雅对美联社表示，拜登的缺席所传递的信号是东盟的重要性下降。不过白宫否认这样的说法，并称拜登总统在与该地区的交往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录。南太平洋国家所罗门群岛七月深化与中国在警务和网络安全等议题上的合作，引发澳洲、新西兰和美国担忧。澳洲3号宣布将调派额外警力前往所罗门群岛，为11月的太平洋运动会和明年6月的全国大选提供安全保障。所罗门群岛2019年和中国建交后，北京当局开始注资对所罗门群岛的投资。所罗门群岛总理马纳塞克索加亚雷7月访问中国时，与北京签署安全合作会议。美国和中国近年在印太地区竞争加剧，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太平洋岛国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美国5月间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订国防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允许美国使用首都莫士比港和曼努斯岛的海军基地等一系列军事合作。中国就被组织犯罪与贪腐举报计划曝光，曾经试图在白楼以投资媒体方式制造亲中舆论，以及金援所罗门群岛媒体增加影响力。美国正放宽海外生产和与盟国制造商共享军事技术的规定，鼓励国防承包商推行有岸外包。美国国防部负责武器采购及后勤支援的次长拉普兰特透露，五角大楼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宣布一系列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建立武器生产线的交易。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五角大楼最近披露在两年内制造数千架无人机等自动化武器的计划，以吓阻中国，但晶片、机械和技术人员短缺限制了美国国防承包商在国内扩大产能的能力。与此同时，乌克兰战争亦正推升对炮弹和导弹的需求。据报道，美国政府正试图在德国、波兰和澳洲等国促进无人机、导弹和火箭引擎等关键技术的制造。此外，美国、英国和澳洲组成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协议，该协议除了向澳洲提供潜舰外，还包括利用澳洲军工业为五个大厦生产武装无人机、火箭引擎和其他设备。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中国公民近年时常冒充成游客进入美国军事基地和敏感地点多达100次。美国官员将这些事件描述为潜在的间谍威胁。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国防部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在去年进行了一次审查，试图限制这些涉入闯入者的事件，因为他们尝试在没有正当授权的情况下进入美军基地。报告指出，闯入者包括被发现进入新墨西哥州美国导弹发射场的中国公民，以及在佛罗里达州美国政府火箭发射场附近水域中游泳的水肺潜水员。报告引述熟悉情况的官员指出，这些事件发生在观光业的乡村地区，而且通常涉及中国公民，他们被迫征召并且被要求向中共政府汇报。 继反外国制裁法后，9月1号中共出台外国国家豁免法，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今后中国法院可以受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的案件。当局称，美国对大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外国国家豁免法出台后，这些企业可以在中国法院起诉美国政府。美国圣约翰大学法律博士陈闯创对新唐人电视表示，中共此举将进一步打击在华外国企业信心，加速外资撤离。先前中国从7月1号开始实施新版反间谍法，9月起四大直辖市之一的重庆亦开始实施反间谍工作条例，成为中国首部地方性配套措施，而且比反间谍法更具明确性和针对性。中共频频对外国企业开刀，引发寒蝉效应。根据中国官方最新统计，随着经商风险逐步升温，第二季外资直接投资额年减高达 87%， 创下1998年以来新高。美国作家、记者同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撰写科技大亨埃隆·马斯克的新传记《埃隆·马斯克传记》，将在这个月12号上市。《华尔街日报》8月31号发表了这本书的摘录。传记中一部分内容介绍了马斯克收购社交媒体 Twitter， 亦就是后来改名为 X 的幕后故事，以及他收购 Twitter 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应对觉醒精神病毒。马斯克痛恨觉醒精神病毒，他认为这种病毒正在影响美国。他对艾萨克森说，除非觉醒精神病毒被阻止，否则文明将永远不会实现。马斯克的反觉醒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的大儿子，当时16岁的泽维尔决定变性引发的。马斯克发现泽维尔变性改名叫詹娜，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与他断绝了所有关系。马斯克将这部分归咎于他认为詹娜在洛杉矶私立中学克罗斯中学读书时学习到的思想。他觉得 Twitter 同样受到了压制右翼和反正统派等思想的影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北京同地方对峙，法警特警大打出手。中美军方高层秘密会议，话不投机。泽连斯基突然撤换防长，背后有心意。中方采购40架波音737，雷蒙多警告。间谍行为，中国人误闯美国敏感地过百次。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目前中国大陆各种内乱此起彼伏，体制内不同部门亦都互相斗争。近日一段影片显示，中共特警和警察之间爆发冲突。讽刺的是，最终司法警察因为寻衅滋事被治安拘留。影片里面，几名着浅蓝色制服的警察和几名着深蓝色制服的特警发生冲突。开始的时候，双方互相推撞，警察抽住一名特警的衣服，而该特警就捏住警察条颈。这个时候双方都来了几名帮手，大家打埋一堆。有些特警和警察还拿出警棍，场面一度混乱。影片里面还有尖锐的警报声，有人说，做什么？你们可以动手吗？你们打我们的人还问我们做什么？我们有录影的。你执法警察你有权吗？我们不是执法警察了。画面里面还有人推动担架车，有法院标志的警车和有警察标志的警车，地下还有疑似是警察装备的物件。最后画面里面出现了一名着浅蓝色制服的警察， 被一名穿深蓝色制服的特警拉走。上传该影片的人表示，事件发生在8月30号，北京朝阳法院执行局一行两部车，五六个人，有法官和司法警察到河北保定执行案件。在执行期间，与当地公安特警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结果北京法警法官被保定二院以寻衅滋事罪名治安拘留。事件引发网民热烈讨论，有人说朝阳法院斗不过保定警察，太有意思了，黑吃黑，狗咬狗，开心，一班流民打交，有地利的赢。讲起来，这也算内乱，由内部乱起，实属必然。地方割据分裂即将开始，为争狗粮打交，看来狗粮不多了，中央开始没钱没威信了，跟着就地方纷纷独立。还有人说作风优良，多多益善，每个执法的都不懂得法律，但是每个执法的都在讲法律，各自为战，好现象，适合全国各地方推广。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赖德日前透露，八月较早时候在斐济举行的印太国防部长会议，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和中共军方代表团举行了会晤，但是中共国防部虽然在记者会证实该次秘密会议，不过只是用几句说话草草带过，然后美国就宣布向台湾提供$80,000,000的免费军事援助。因此外界分析认为，今次中美军方高层秘密会议最终是话不投机。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赖德8月31号表示，阿灰利洛8月较早时候曾经同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徐喜玲率领的访问团会晤。赖德在记者会强调，美国将会尽可能保持双方沟通渠道畅通，来减少误判的可能，并且乐观地说希望敢遇事之后将会有更多的交流。而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当日亦都同样在记者会证实这件事，虽然他说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军方交流并非处于中断状态，但是针对今次高层秘密会议就未提及具体情况，反而转口风向所谓的台独分子发出警告。吴谦在记者会指责美国对中共的打压限制，对台军售，发展同台湾的军事关系，在中国周边频繁出动海空力量，最后还有对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等四个令中共一直极度不安的动作。由他的说话所发出的信息，例如什么对话不能够没有底线，要求美方拿出诚意，采取具体行动，还有停止针对中共的军事挑衅行为，以免出现大家都不愿意见到的极端局面等等。有分析认为双方今次会谈话不投机。最具讽刺性的是，美方对中共有关采取具体行动令两军关系重回正轨的回应，是30号美国国务院宣布政府根据对外军事融资 FMF 计划批准的$80,000,000的对台军事援助。美国印太司令阿灰利洛更加在高层秘密会议之后发出惊人讲话，说针对中共要在24小时内攻击1000个目标，还讲了一句俗语地狱景象。而中共在美中军方高层秘密会议之后就召开全军装备质量工作会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说要以打赢负责，对战斗力负责，对官兵生命负责的态度，将武装质量提高，深入掌握好现役装备质量整治。相应的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在新兴国防技术会议就透露了复制者计划，宣布美军准备在18至24个月内制造部署几千架横跨空中、海上和陆地的廉价无人机，在被迫交战的时候帮助美军赢得胜利。军事评论人士沈周说，美军公布的复制者计划中共在短期内无法复制，中共军队眼见自己的1000个目标被锁定，还想开战引起地狱景象吗？ 时政评论人士王克话：中共外交章法已经立立乱，初判形势，蠢事一件接一件，无论战略亦或系战术都极其差，走入掘头路。仲有九月嘅 G20 峰会系重要国际舞台，习近平竟然唔敢出席。拜登话：我希望习近平能够出席 G20 峰会，咁系善意嘅游说，亦或系讽刺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月三号晚宣布，将会撤换现任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咁系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嚟，乌克兰作出嘅最重大人事调整。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宣布解除列兹尼科夫嘅职务，原国会议员乌梅洛夫将会出任新嘅国防部长。此举系为乌克兰国防机构最重大改组铺路。2021年11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列兹尼科夫曾经帮助确保几十亿美元的西方军事援助用于作战，但是他领导的国防部就难以摆脱贪腐指控，即使他驳斥相关指控是抹黑。泽连斯基说，列兹尼科夫经历超过550日的全面战争，但是他已经做了决定。泽连斯基认为国防部需要新的做法，而且和军方以及社会都应该展开其他形式的互动。专家分析，泽连斯基在反攻如火如荼之际突然阵前换将有几个原因。其一是乌克兰的反攻有些裹足不前，作为国防部长的列兹尼科夫难辞其咎。另外，乌克兰人对泽连斯基反腐败寄予厚望。最近乌克兰爆出一些事件，泽连斯基再发起了一场反腐，很多高官甚至是泽连斯基的密友都要入狱。泽连斯基曾经表示，如果不治理乌克兰军队的腐败问题，将会无法战胜俄罗斯。此外，泽连斯基还有新的计划，外界注意到他新任命的国防部长乌梅洛夫是克里米亚人。克里米亚现在还在俄罗斯的掌控之下，乌克兰一直要收复失地，最近更频繁对该地区发动攻击。关键时刻启用一个克里米亚塔旦人出任乌克兰国防部长，亦都可见泽连斯基对克里米亚是志在必得。就在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的当日，俄乌在前线继续展开激战。俄罗斯对南部敖德萨地区港口的设施发动猛烈空袭。乌克兰空军早前宣布在敖德萨总共击毁22架漏夜袭击俄罗斯的无人机。德国之声报道，目前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在进行兵法过招。乌克兰国防全面改组和升级，除了撤换国防部长，泽连斯基希望盟友能够提供160架 F-16 战斗机，可以有利反攻。而俄罗斯方面有消息还说，俄国正在招募外国士兵。乌克兰指挥官塔尔纳夫斯基向英国媒体观察家报表示，乌克兰军队已经突破了扎波罗热南部地区几条俄罗斯防线之中第一条，亦都是最坚固的防线。在向较弱的第二条防线推进那阵，预计会取得更快的进展。目前乌克兰军队南部攻势的目标是到达大约90公里外的亚速海，有效切断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南部一半地区，并且破坏来往克里米亚半岛的一条重要补给路线。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日前结束了中国访问，同时中方突然宣布大手笔采购40架美国波音737 MAX 8飞机。有评论说，中共现在全面转态，知道经济危机的厉害了，又要讨好美国了，不闹了，原地掉头。大陆媒体报道，40架美国波音 MAX 8正通过美国联邦航空局和中国航空局 CAAC 的验收。这个动作在国际航空业引起震动，但是不少网民质疑，国产有大飞机，为什么不采购国产的？他们是不是对国产没有信心？ C919 真的行吗？很明显是中国航空制造业的空中楼阁。 另外，在雷蒙多访问中国期间，中宣部就做足戏，叫一个小女做妹，扮偶遇雷蒙多。有人说感觉好北韩，不知道还有没有用呢？但是雷蒙多就在访问期间警告，美国企业正在失去耐心，如果情况不改善，可能会到其他国家做生意，中共正在令事件变得更加困难。雷蒙多说，信任可能不会是我的用词，美方需要看行动，在看到行动之前不可能有信任。雷蒙多还提到，中共所做的是更多损害美中信任的事。他向会面的中共官员传达的口信是行动胜于空谈。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报道，美国近年发现大约100宗中国公民在没有合法的授权下进入美国军事重地和敏感设施的案件，他们大多数自称是观光游客，误入相关地点，但是华府认为背后可能涉及间谍侦察活动。据该报报道，美国国防部、联邦调查局 FBI 等执法部门去年进行过一次审查，因为这些不速之客试图在未获得适当授权的情况下闯入美国军事基地，包括新墨西哥州一名进入美国飞弹射程的中国公民，以及出现在佛罗里达州一座美国政府火箭发射场附近水域的潜水人士。因为当地的水质混浊，因此这些潜水人士的真正动机引发质疑。美国官员将这些事件认为是一种间谍活动，似乎是想测试美国军事设施和其他联邦场所的保安程度。熟悉情况的官员表示，这些人通常是被威逼的中国公民，并且需要向中共政府汇报。报道还指出，这些自称是观光游客的中国公民所闯入的地点都不是观光景点，而且附近亦都没有商用机场。自从今年2月爆发中国间谍气球闯入美国本土领空之后，这些事件再度令外界怀疑北京正使用非传统方式在美国本土搜集情报资料。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习近平行踪有异常，可能担心有人图谋不轨。中国人扮游客闯美军基地，疑似间谍。台商李曼居示警话，去中国风险高。香港学生被迫去大陆交流，军训洗脑。中国大学教师送外卖，话每个钟头只有10元。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5号礼拜二，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G20 峰会将会在9月9号到10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路透社日前报道说，习近平可能缺席，改由李强代替，学者就此作出解读。
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普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习近平缺席除了他健康可能有问题之外，另一个可能性就是近年国际会议形成的共识都是谴责中共破坏台海和南海安定，相信这一次 G20 亦不例外，习近平为了避免尴尬而不出席。另一方面，中共前外长秦刚不明原因的下台，显示中共内部对外交路线仍有争论，共产党各派仍然在争斗之中，决定不到怎样处理对美国、对俄国等的关系，所以习近平去 G20 亦没什么好处。最近中共内部出现动荡的信号， 包括习近平离开南非后冇立即返回北京，而是直接飞往新疆。旅美中国问题专家李彦明分析话，北戴河会议前夕，习近平往返四川出席中亚峰会，都是乘坐专用列车，而不是一般的火车。中途还在陕西临时停车，而且集阵营众多国级高官大阵仗陪同，严防政变暗杀的意味明显。现在传出习近平要缺席 G20 峰会，亦引起部分媒体猜测他是担心被暗杀，感觉匿在国内比较安全。对此，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认为，习近平他更担心的是出国之后国内会不会政变，权力会不会被重组，会不会有人趁他不在这里合纵连横地将他架空。稍早前海外时评人士邓郁文在上报发文讨论中共高层出现政变的可能性。邓郁文认为，没有永恒的利益，更没有永恒的政治盟友。如果中共高层有人发动政变，肯定是习近平的路线和政策将中共和中国带入了一个深渊，令这些人无论是出于党的利益还是自身的利益，觉得不能够再容忍，必须推翻习近平，避免自己和习一起殉葬。就好像当年酝酿逮捕四人帮时，亦是中共高层认为再给这四个人乱来，没有那样整那样，不但老元帅和新贵都会死得很难看，党国亦会被折磨得奄奄一息。邓郁文说，我们看到很多政治盟友在需要作出历史抉择的关键时候分道扬镳，普里戈任和普京就是这样。这样怎知道习近平和李强蔡奇地不会这样呢？虽然今日大数据的监控水准客观上造成了政变的难度要比过去大得多，但假如形势坏到人人都想造反的地步，再严密的大数据监控亦有失灵的时刻。因为大数据亦是由人来掌控的，万一负责监控的人同情政变者，反对习近平，或者这个人本身亦参加了政变呢？再讲李强蔡奇地如果要政变，事前肯定会串联军方，大变革乜嘢时候都是很难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当统治集团人人都想弃船逃走的时候，李强和蔡奇地是不会想为习近平陪葬的。
《华尔街日报》礼拜日9月3号报道话，近年经常有中国公民以游客身份突然闯进美国军事基地和火箭发射场等敏感区域，类似案例达到上百宗。美国认为这个可能是一种间谍活动，以测试美方军事场所的安全措施。
报道指出，闯入美国军事基地的中国人似乎有一套事先准备好的讲法，声称自己是迷途的观光客，在距离民用机场遥远又没有旅游事业的偏远美军基地发生的入侵案例却令人相当忧虑。还有人曾在美国基地的酒店订了房间住宿，试图越过安全检查。报道指出，中国人多次擅闯佛罗里达州 Key West 的海军航空基地，他们自称是游客，在美国基地附近的水域游泳和拍照。根据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的公开资讯，2022年有3名中国籍人士因擅闯该基地拍照被判9个月至12个月不等的刑期。另外今年5月不停有中国人试图闯入阿拉斯加州的军事设施，同样自称是观光客，但实际上可能是间谍。其中一群中国人开车直接冲过 Fort Wainwright 的检查哨站，最后被拦截下来，美军在车上搜杀到无人机等设备。此外，美国2019年秋天曾秘密驱逐了两名中国外交官，因为他们开车擅闯维珍尼亚州的 Oceana Naval Air Station。 美国政界忧虑中共可能正利用非传统的手段在美国搜集情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高客 Su Gu 指出，五角大厦去年调查了相关案例，未来将会用这些资讯为基础 改善基地安全措施。民主党众议员克罗 Jason Crow 则话，这个状况已经引起美国议员的关注，未来国会可能会推动相关的立法。阿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沙利文 Dan Sullivan 亦发表声明表示，无论是中国间谍气球定是阿拉斯加疑似有中国间谍的报道，都再一次敲醒警钟，令大家都认识到在我们的周围仍存在着危险的中共独裁统治者。
台商李曼居2019年入境中国，无端沦为间谍，失去自由四年。9月2号终于回到台湾，他抵达机场时激动地两度趴低亲吻自由的土地。他说应该警惕中共，珍惜自由如空气。他呼吁全台湾人珍惜民主和自由的生活方式，并守护台湾这一块土地。
现年51岁的李曼居2019年因公事出差中国，从香港入境中国深圳时遭海关逮捕，被控台湾间谍罪，遭中共判刑一年零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今年七月下旬附加刑期期满，获准离开中国，但附带条件是只能前往第三国，例如日本，不能够马上回台湾。不得已在日本休息了一个多月，李曼居决定返回台湾。他9月2号飞抵台湾。李曼居在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了他的经历，他说那一次是临时的出差，在海关遇上严格的行李检查，海关人员发现写有爱、和平、包容、沟通的小卡片及五张香港加油的小卡片，于是将他带入黑房盘查，自此就失去了自由。头72日，李曼居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外界隔绝，期间被迫做了100多份的记录，中共方面亦搜查他的手机内容。他透露他还被迫录制认罪视频，在中共官媒央视播出。李曼居认定自己是遭受中共人质外交迫害的替罪羔羊，因为当时中共曾警告台湾政府不要干涉香港事务，亦可能透过他的拘捕来向反送中运动和所谓的境外势力立威。李曼居强调，中共今年7月实施反间谍法，根据这个法的界定，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中共所谓的间谍。他希望透过自身的经验提醒台湾人小心进出中港澳。李曼居说，我这些遭遇可以为国人同胞做一个借鉴，我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因为行李里面的几张卡片就这样失去了整整人生四年的自由，原本好好的工作亦被迫中断，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地珍惜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他提醒同胞说，每年进出中港澳的几十万台湾人一定要小心。他最后表示，最想做的事就是尽快回家拥抱妈妈，并重拾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他亦想推动民主人权外交，并为那些无故失去自由的人发声。李曼居特别向中共政府呼吁，他说爱、和平、包容、沟通才有和平。中国的对外关系法和反间谍法修订版在今年7月1号生效后，美国政府建议公民审慎前往中国旅行，因为可能会面临中共当局任意的执法、禁止出境和错误的拘留的风险。
香港教育局8月30号发出通知，公布下学年大陆考察安排，罗列的26个行程当中，其中有体验军人日常生活或者接受徒步行军、国防教育的活动。
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曾经指出，今年4月起，教育局将陆续安排学生赴大陆参加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考察，未来每年将有50,000名学生参加考察项目。香港当局是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后，以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取代通识教育科，内容大幅增加学习大陆国情，并规定学生必须至少一次参加到大陆的考察。对此，北京人林太9月1号向大纪元表示，他曾经在1989年接受3日的军训， 随后在1992年9月就读高中二年级时接受十日的军训。他认为现在香港当局的举动是配合大陆对香港年轻人洗脑，香港的2019年就好像北京的1989年。林太指出，中共认为香港年轻人对普选的争取、对政治的参与、对自由的追求乃至普世价值观会影响中国大陆，会颠覆中共政权。我认为他们对香港学生进行军训是强化中共在学生心中的统治地位，要求学生服从中共，承认中共的绝对领导地位，清除香港人原有的普世价值观。他回忆说，当年因为听到几乎所有学校都要军训，觉得是共产党要控制学生，是无奈但只能够接受的事。当时北大新生入学就要军训一年，是中共报复性洗脑。北大是中国第一高等学府，学生竟然要浪费一年的青春去军训。他表示，在军训中很多学生开始是不适应，例如要唱军歌，而且唱歌时要用大声地敲叫，哪一个牌敲声大，哪一个牌就被视为唱得好，唱到声音都撕裂才被教官赞好。加上军歌歌词本来就是洗脑用的，完全颠倒美丑。接受军训时，每日站在太阳下面一动不动几个小时，我的右边面被太阳晒窿了一块皮，消失了一块肉，好多年都没生翻。听说有些班的女同学有好多是晒晕了，后来同学都说不知道在这里站有什么意思。当军训完后，他觉得当兵又污糟又苦，中共亦没给军人好的条件，一点都不觉得当兵好，亦没因此对党增加什么好印象，亦没因此而培养出对党的服从和忠诚，更不用说培养什么团队精神或者对祖国的感情。
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邢斌8月23日在网上分享了他在去年年底送外卖的经历，表示送外卖每个钟头收入仅仅10元人民币是常态，非常辛苦。
邢斌透露，在临沂专门送外卖的骑手每日必须工作12至14小时，一个月必须工作26至28日，平均能够赚取6000元，特别搏命的可以赚到8000元，但如果收到恶劣的评语将会被罚款500元。相对专送骑手，业余的送外卖的骑手就更苦，那些单都是专送挑剩下来的，不是偏就是远，一系就是没电梯的小区，每日要工作15至16个小时，一日都不休息，一个月才能够赚取7000元。邢斌表示，他一个月送了2000张单，接触了几百个商家，敲了2000多道门，平均每日骑电单车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层楼，一个月综合计起来每小时收入只有10元。据搜狐新闻4月28号的报道，2021年美团骑手的数量为527万人，2022年增至624万人，一年新增的骑手高达97万人。邢斌表示，现在国内社会就业难，经济不景气，工作机会减少，大量的人口被迫进入了外卖行业。邢斌在一个月中的接触到的外卖骑手，年龄最大的是66岁，还有很多女骑手，他们辛辛苦苦做足一个月只能够赚到3至4千元。一个骑手表示，送外卖赚钱很苦，但是在家乡种地赚不到钱，在工地打工又拿不到工资，没办法啦。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习近平行将有意据政变，学者说两大可能，打造新红卫兵，内地香港齐学习思想，欧美飞机已开放 5G， 专家摇头，日内瓦一男子夜闯大喷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 习近平准备不出席 G20 峰会，加上最近中共军队高层人士又出现变动，中共政坛的走势再次引起关注。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9月1号闭幕，会议宣布中共军事法院院长程东方被免职，官方没有说明他的去向。程东方去年12月30号才上任，现在才8个月就被免职。联想到8月31号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被问到火箭军高层改组和魏凤和为何消失时，回答说要打击每一个腐败官员，外界猜测习近平将军出了大问题。亦在上个周末，路透社引述印度和中国消息指，习近平可能不会出席9月7号到10号在印度召开的20国集团领袖峰会，改由李强代为出席。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学者观点指，习近平如果缺席重要国际性峰会，可能是健康有问题。G20 会议比较大型，议程不是中方能够控制，习近平担心自己无法长时间维持正常状态。另外亦可能是中共内部斗争已经相当激烈，令习近平担心出国后会被夺权，会遭遇政变。习近平在第三任期清洗政敌，确立一尊地位，同时亦没有指定接班人，因此无论是他健康出现问题，还是中共内斗特别激烈，都可能威胁中共政权的稳定。针对习近平和中共政坛目前的状态，美国之音9月2号发表对文革史学家、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先生的专访。宋永毅认为，习近平目前正是复制毛泽东当年大搞个人崇拜的手段。个人崇拜的本质是权力崇拜，被最高领导人制造了一个结党营私的机会。最高领导人搞个人崇拜之后，下一步就是党同伐异，搞清洗斗争。所以个人崇拜还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一个利器。说穿了，习近平和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为的都是要执政到死。宋永毅说，最近习近平据讲了他执政要到80岁，毛泽东是83岁死的，习近平的身体到底能够撑几耐？高处不胜寒啊，每日都要担惊受怕，怕人家搞政变，怕人家搞阴谋，能不能够精神一直正常，能不能够身体永远健康，能不能够万寿无疆，时时都是一个问题。这样习近平如何收场？宋永毅说，无非是两个结局，一是好像毛泽东这样在无穷尽的权斗中间耗完自己的一生，二是好像普京这样陷入战争泥潭。宋永毅谈到战争这个结局，说习近平没有毛泽东这样身经百战的传奇色彩，习近平想要建立不可动摇的领袖形象，只有一个榜样，就是普京。普京攻打乌克兰，习近平就打台湾，所以现在俄乌战争的解决对习近平的影响也会很大。但是宋永毅说，从习近平的个性来看，他有高干子弟、怨妇子弟的另外一面，比较软弱，他要发动战争会反复权衡，犹豫不决。宋永毅补充说，当然这一点或者只是他个人最良好的愿望。中共在内地校园全面洗脑，在学校挂满习语录横幅，要求学生修读习思想概论，同时亦不放过香港。香港教育局宣布将习近平讲话纳入公社科，有观察人士担心香港正组建新一代红小兵。较早前，中国高考将习语录纳入作文题目，接住是刚刚开始的新学年，广州有大学在大楼挂满习语录。中共中宣布仲联合教育部发行习思想概论，作为新学年全国小学到大学的教材，香港学生亦无法幸免。香港教育局近日更新初中和小学的中国语文教育课程指引， 要求加强学生国家民族情感、国民身份认同和守法等价值观，亦就是学校需要在中文科推行所谓的爱国教育。香港教育局早前已经取消主张批判思考的通识科，更在去年习近平七一访港发表讲话后，向全港幼稚园及中小学教师派送习讲话的单行本。教育局将习近平讲话纳入高中公社科教材，并通过内地考察团和学校活动等向学生进行软渗透。对于内地和香港越演越烈的教育界洗脑，移民台湾的中国意见人士佐拉日前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分析指，宣扬爱国不是问题，但问题在于不容许独立思考和批判，加上党国混为一体的宣传，变相洗脑和搞个人崇拜，形成小粉红的民粹思维。佐拉说，洗脑与教育的差别就是教育会通过比较、对比、怀疑、否定来去了解一些事情，洗脑就只是话给你知答案，不给你怀疑、对比。思想政治课的内容是完完全全的灌输，完全不给你对比和讨论，更加不允许你否定它。通过给群众看什么、听什么，决定给群众想什么、信什么，达到给群众讲什么、做什么的目的。佐拉认为，在中国经济动荡下，当局会更明显地进行红色洗脑以巩固权力。他担心香港正随内地组建新一代小红卫兵，迈向盲目的民族情绪。美国与欧盟研发了在飞机上使用的 5G 通讯技术，外媒认为这个意味着飞行模式时代即将结束。不过有人担忧 5G 网络会干扰飞机运作。飞机上开放 5G， 民调赞成者只有 9%。根据每日邮报报道，英国旅游专家海尔文在 TikTok 上传影片，引述数据公司 YouGov 近期一项调查，发现只有 9% 的人认为在飞机上使用网络接听电话等功能会使旅程变得更快乐，有 57% 的人认为会令航程变得更差。海尔文分析总结飞机上使用 5G 的几项优点，例如旅客可以与家人一直保持通讯，并能够上网搜寻资料、工作，旅客不需要担心飞机 WiFi 不稳定，有了 5G 亦能够令人分散注意力，轻松愉快地度过漫长的飞行时间。与此同时，可以文认为机上使用 5G 最大的坏处在于干扰飞行通讯系统，造成安全问题。另外，噪音亦令人头痛，乘客可能会大声讲电话，或者不戴耳机就观看影片，这个都会影响到其他乘客。瑞士首都日内瓦湖畔知名景点大喷泉，能够喷出高达140米的水柱，是全球最高的喷泉之一。近日，一名男子翻越围栏，两次试图靠近喷泉，最后惨被水柱抛到空中，除了受伤之外，他还面临非法侵入的指控。综合外媒报道，8月21号晚间，这名21岁的男子试图挑战大喷泉，他先将面靠近喷水口，被突然喷射出来的水柱推到倒退好几步，但他没有离开，反而试图用双臂环抱水柱，结果被水柱冲到半空，再跌在人行道上。令人惊讶的是，警察要将他送去医院时，这名男子就跳入了日内瓦湖，警方甚至要求紧急关闭大喷泉以便捉到这名男子。他最后被送到医院，负责喷泉营运的电力公司表示要用非法入侵来起诉这名男子。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